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平安。刚才先举弟兄他念的那个是新译本，所以你们很多人如果看起来跟你的不一样的话，因为我们大多数的人用的是和合本，那先举弟兄念的是新译本，所以翻译有些不一样。那在新译本的翻译当中，其实有很多地方翻译的比和合本好一点。那个今天你们就可以听到一个比较不同形式的翻译。等一下我在讲到里面的时候会讲哪一些地方它是比和合本翻译好的地方。好，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诗篇第三篇。诗篇第三篇，我前面讲过诗篇第一篇跟第二篇，我曾经讲过说诗篇第一篇跟第二篇你都可以看成是整个诗篇150篇里面这一卷书的介绍，或者是这一卷书的引言，或者是教导我们说怎么样来读诗篇。好，所以诗篇第一篇跟第二篇为整个这一卷150篇的诗篇设下了一个标杆啊，或者是一个指引，告诉我们说怎么样来选择正确的道路，告诉我们说怎么样来开那个正确的门，然后呢教导我们说怎么样来遵行神的律法，怎么样活在耶和华的这个命令当中啊。所以他第一篇第二篇等于是立下了一个根基，整个的根基。好，那所以诗篇第三篇呢，其实可以看为整个诗篇这本书150篇里面的第一章啊，所谓的第一章。所以前面两篇是介绍，是引言，那诗篇第三篇你可以看为是第一章。那因为它是第一个开始，等于是好像正式书的内容开始的时候，所以有很多东西呢它都变成第一啊，所谓第一。所以诗篇第三篇呢是第一篇把诗归于大卫的诗啊，所谓归于大卫的诗。是第一篇呢是叙述有关大卫在生活上面遭遇所写的诗，是第一篇诗题出现的诗，也是第一篇这个细拉出现的诗，也是第一篇哀歌啊，我会一个一个解释这是什么意思。所以它很多东西它出现的时候，那因为前面两个是介绍，所以没有出现，所以第三篇出现的时候都是变成了第一个出现的。好，比方说第一个是它第一篇归于大卫的诗。所谓归于大卫的诗呢，就是你看那个诗篇第三篇开始以后，那个有个小字，在第三篇后面有一行小字，大卫逃避他儿子押沙龙的时候所做的诗啊。这个小字就是诗，就是诗题，等一下会讲到，就是诗题。好，那你看大卫逃避他儿子押沙龙时做的诗，所以你根据这个中文翻译的话，你会看起来说这是大卫写的诗啊，这是大卫写的诗，所以归于大卫的诗。但是在希伯来原文呢，所谓归于大卫的诗啊，就是这个诗归于大卫，它的意思不一定是大卫写的诗啊，它的意思可以有很广泛，它可以是大卫写的诗，它可以是为大卫所写的诗啊，可以描述大卫的诗，可以说献给大卫的诗啊，这些都可以啊。那当然大卫所写的诗也是绝对是可以应用的。所以呢在诗篇里面150篇里面大概有73篇是归于大卫的诗，那归于大卫的诗不见得全是大卫写的诗啊，但是一般来讲就是说啊，几乎大部分的人都就是直接把它认为是大卫写的。那到底是不是大卫自己写的呢，现在很多东西你没有办法确定了啊，不过都是归于大卫的诗，那这是可以确定的，那也都是在描述有关于大卫的事情的诗啊。所以呢那这边就说这是第一篇有关于大卫在生活上面遭遇的。所以你看到这边他讲了这件事情是什么呢，是发生在大卫他逃避他儿子押沙龙的时候所写的诗。所以历史背景是押沙龙追杀大卫啊，大卫逃跑，所以是有关于生活上面的事情，有关于历史背景的事情。那有些诗不是，有些诗就是抒发感情，就是跟神祷告，并不是有某一件事件或者是历史事情啊，所以这是第一篇有关于历史事件的诗。那这也是第一篇诗题出现的诗，诗题就是我刚念那段小字，大卫逃避他儿子押沙龙时做的诗。诗题呢哈，在希伯来圣经里面就有了，也就是说我们所谓的正典啊，英文叫做 canonical， 在正典里面这个已经有诗题了，但是它显然不是原来那个诗人写的。比方说第一篇如果是大卫写的话，大卫就不会用这样的诗题，他不会这样写说大卫逃避他押沙龙时所做的诗啊。所以大部分人认为诗题是以后这个编者所加上去的，编辑的人所加上去的。那编辑的人很可能是以斯拉，很可能是那个旧约后面那个文士的以斯拉，大概西元前400多年的时候可能是他加上去的啊。那当然有人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基本上都认为这个诗题是后来编者加上去的。 这个大概有一致的共识。那接下来呢，有些人有些圣经学者认为这个诗题呢不算是圣经的正典，所谓的正典就是有神的权威在里面啊，神讲话，这就是神的话。所以有些人认为说，虽然在那里，可是他没有神的权威性。可是有些人认为说，他在希伯来圣经里面就有了，他不是后来翻译成希腊文圣经，翻译成拉丁文圣经以后才有的，他是原本希伯来圣经就有的。所以他说这个本来在希伯来圣经就有的，这就是神的权威性，所以他有神的权威性。好，所以这个时候这些在这方面学者还争议不下，诗题到底有没有神的权威性啊，还争议不下。可是可以确定的就是，诗题绝对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这一篇诗的内容跟一些它的背景啊，这个是绝对可以帮助我们的。那这一篇呢，就是很显然的告诉我们他一个历史背景啊，他的儿子追杀他。好，所以第一篇出现细拉的诗，如果你看第二节最后面，第二节结束以后，有许多人议论我说他得不着神的帮助，后面有个小字写细拉啊，然后第四节结束的时候后面有个小字写细拉，第八节结束的时候后面有个小字写细拉啊，这也是在原本圣经就有的。所以一开始的时候第一个出现细拉的诗，那什么叫做细拉呢？因为不要忘记这诗篇是唱歌的，诗篇是用来颂赞神的，所以他们在唱歌的时候来颂赞神的。那常常有乐器的伴奏，比方说第一篇就是有乐器伴奏的诗，不是清唱，是有乐器伴奏的诗。那细拉因为这个现在已经找不到这个原本的意思，就是说没有办法很精确的找出原本的意思，因此很多圣经学者有不同的猜测。那最有可能的是两种，第一种就是诗唱到这里的时候就终止一下，就停止停顿一下，然后才开始唱下面，好像说第一段跟第二段一样啊，唱到这里停止一下，然后唱第二段。那第二种说法呢，是唱到这里以后呢，本身唱歌停止，可是间奏正在继续进行，就好像伴奏继续伴奏，就我们叫做中文叫做间奏，英文叫做 interlude 啊，间奏继续进行，然后呢，这个再开始唱下一段啊。那大部分就是比较受到大多学者支持的是第二种说法，就是它是间奏啊，他唱到这里的时候，然后开始乐器继续的进行伴奏，然后再开始唱下一段。好，这个是所谓的这个细拉的意思。好，那也是第一篇哀歌。哀歌是什么哈？下面等一下我放到下面来讲，接下来开始讲什么是哀歌。好，我们看诗篇第三篇，它很清楚的是描述这个大卫他生命中的一个低潮时期。好，大卫他生命中的一个低潮时期，由于大卫与拔示巴啊，乌利亚的太太，大卫与拔示巴所犯的奸淫之罪啊，这个记录在撒母耳记下11章12章那里。他们犯了奸淫之罪以后，造成了一连串的家庭悲剧啊，比方说他跟拔示巴生的儿子死掉了，然后呢，他的大儿子奸污他的女儿，然后呢，他的三儿子杀他的大儿子啊，所以家庭悲剧一路发生。那这一路发生是神已经跟他讲了，神说你犯下这个罪以后，你的家庭里面就会一路发生这种悲剧。神说因为你犯了这个罪是不可饶恕的，虽然我饶你死罪，我算你以后是义人，就说算你是无罪，可是你所犯下这个罪的后果不能避免，就是你家里面一路的争争吵吵，你的刀兵不停止啊。所以等到他的三儿子杀了他大儿子以后呢，他没有做一个正确的处理，之后呢，他三儿子就是亚沙龙再进一步的开始背叛大卫啊，是在撒母耳记下15章1到13节的地方。他背叛大卫呢，这个情势突然的产生啊，大卫来不及应变，大卫根本来不及反应，所以他没有办法，他只好被迫逃亡啊，往东逃出去，先过了吉伦西，再过了约旦河，在那个地方扎营啊。所以描述他这种很仓皇出逃的那种情形，然后描述他的心情啊。可是哀歌不是光这样子而已，就描述他很凄凄惨惨的逃出来。啊，描述说这个向神求救，不只是这样子而已。他接下来更进一步描述大卫他对神的信心是如何的坚定，他是如何的信靠神，他是如何的认识这个神啊，他知道这个神会赐福给他的百姓啊。所以这个很重要的哀歌不是光哀而已，最重要的还有后面，这等一下再会再讲。好，所以他为什么能这么有信心啊？在这种状况之下，仍然知道神的救赎。仍然知道神与他同在，又一次他的根基在大卫之约啊。所以我们读诗篇的时候，几乎永远不要忘记大卫之约，几乎总是在那里。所有的这个人对于神的信心的根基础在哪里，都是大卫之约。大卫之约在撒母耳记下7章8到16节那里，那个 大卫要替神盖圣殿，神说你不要替我盖圣殿，我替你盖一个房子，那个房子是永远的，就是说神答应大卫的后裔永远做王啊。那当然他们背叛了神以后，南北朝灭亡以后，表面上的应许看起来断掉了，可是事实上没有，后来应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神的应许是不会错的，也是不会断掉的。所以任何时候在诗篇里面讲到心里面的痛苦，跟向神呼求，跟对神有信心的时候，几乎那个基础全都是从大卫之约来的啊。这个我们要放在心里面，不要忘记，要不然你凭什么相信神啊？就是说你为什么是一个盲目的信心吗？不是，是因为神跟大卫有约定。
其实更早说起来，跟亚伯拉罕就有约定了啊，这都是一路下来的。好，接下来我开始跟大家解释一下什么是哀歌哈。哀歌在诗篇里面占很大的一部分，诗篇里面很多的哀歌，所以你听起来很惨啊，怎么都是诗篇都是很哀呢啊？什么是哀歌？哀歌是人向神表达出来他心中的那种很强烈的挣扎、痛苦，甚至是失望啊。他用一个很深刻而真挚的感情，一种热情，发出向神的那种呼喊啊，就是他把内心的感受这样子抒发出来，向神的呼喊，然后呢，由此进一步的而表示出来他对神是如何的信靠，他对神是如何的有坚定的信心，他如何的确定神的救恩。好，所以他前面是发出他的呼喊，他表示他的痛苦，表示他的这个绝望或者是挣扎，可是后面却说他对神如何的信靠。好，所以你看我这边写了哀歌的六个要素，基本来讲哀歌是分成六个要素，它是分成称呼、诉苦、信靠、拯救、确信、赞美，基本上有这个六个要素。好，比方说我就我们这篇诗篇为例，你看哈，第一个称呼在哪里？就是第一节第一句，耶和华，他向谁来诉苦？他向耶和华来诉苦，耶和华，这就是称呼。诉苦呢，就是我的敌人何其加增，有许多人起来攻击我，有许多人议论我说他得不着神的帮助，这是他向神在诉苦，说人家怎么样攻击他。然后呢，第三节到第六节是表达他对神的信靠，但你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叫我抬起头来的，我用我的声音求告耶和华，他就从他的圣山上应允我，我躺下睡觉我醒着，耶和华都保护我，所有城外的百姓来周围攻击我，我也不怕，这表示他对神的一种信靠。然后呢，从第七节最前面，耶和华求你起来，我的神啊求你救我，这就是在说明神的救赎，神的拯救。然后呢，第七节后面，愿你打碎了我一切仇敌的腮骨，敲碎了恶人的牙齿，这是确信，他确信神是这个样子的。再来第八节，救恩属乎耶和华，愿你赐福给你的百姓，这是赞美神，赞美神的救恩，赞美神的赐福。所以三篇，第三篇他很清楚的把这个六个要素全部都表达出来了。好，所以第三篇是一个标准的哀歌，是标准的哀歌。那你注意一下哈，我这六个要素里面，这六个要素里面有几个要素是在表达哀的，在表达痛苦的，只有一个，这是第二个诉苦，看到没有，诉苦。那第一个称呼不用讲，没有特别的意思。第二个诉苦，然后你看后面三个信靠、拯救、确信、赞美，全都是正面的，全都是表明对神如何的有信心，表明对神如何的依靠，表明如何的认识这个神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神。所以哀歌里面真正的是在表达的是后面半部，或者是后面的大半部，表达对神的依靠，跟对神的信赖，跟对神的赞美。好，真正的在诉苦，在表达哀的部分只有一个部分而已，六段里面的一段，而且这一段可能是很小的一段。你看这个信靠占了大部分，看到没有，第三个信靠，第三节到第六节一大段的信靠，所以就是很清楚的表明出来他对于神这种倚靠的心啊。所以哀歌不要被中文翻译的误导了啊，中文也翻译不出来什么其他更好的，因为他原来的 文字就是好，就是翻译成，按照他原来的这个文字就是翻译成哀歌，可是哀歌里面真正表达的意思却不是哀，却是信靠、赞美跟拯救啊，这个一定要知道的，要不然的话以为诗篇里面到处都是哀啊，其实不是。好，我们先来看这个本文。刚刚讲到这个细拉哈，很多地方的细拉它是 如果按照这个解释正确的话，就是说它是音乐的间奏的话，所以很可能就是因为唱到一个段落以后，然后开始间奏，然后你再唱下一段，然后再开始间奏。所以希拉常常是就是这篇的分段，不是一定，不是百分之百，常常的。所以这篇诗篇呢，就是这样的，你可以看为一二节是一段，然后间奏；三四节是一段，然后间奏；然后五到八节是最后一段。好，第一段他在讲什么呢？他在讲他大军压境，他受到多大的敌人的围攻。他说什么？耶和华啊，我的敌人何其加增，有许多人起来攻击我。第二节说，有许多人议论我说，他得不着神的帮助。好，第一个，他一开始就说耶和华，刚刚讲过这是一个称呼，他称呼耶和华。你要注意哦，在圣经里面，特别是在诗篇里面，这些每一个称呼不同是很微妙的，很 subtle， 就是说他用一个不同的称呼，他常常表达不同的意思。我们念过去你感觉不出来，可是对于以色列人讲，对于希伯来人讲，他们可以知道那个不同，因为对你叫一个称呼是有不同的意义，比方说叫你的绰号，或者叫你的证明，或者是把你连名带姓都叫出来，这都不同意义的啊。所以他说耶和华，耶和华是什么？耶和华是这个神跟以色列人中间立约的时候神所启示的名啊，神在跟他们立约的时候跟他们讲说我是耶和华。那意思就是说呢，他在这个中间表明他跟以色列民一个亲密的关系，一个个人的关系，一个立约的关系。他为什么可以这个保守以色列民，他应许他的同在，这些等等都是在这时候讲出来的。他说我是耶和华。所以耶和华这三个字一出来，就表示我们两个之间有很亲密的关系，不是随便好像很远的随便叫，不是说我不认识你的朋友。所以他一开始就说像一个很亲密的人在呼叫，其实像爸爸在呼叫那个样子。好，耶和华。然后呢，他说我的敌人何其增加，加增，有许多人起来攻击我，有许多人议论我。好，你看他连续三个我的敌人啊，然后有许多人起来攻击我，然后有许多人议论我。所以他很清楚地表示出来这个敌人的目标在哪里，是大卫的个人啊，敌人攻击大卫这个人最主要的对象是大卫，倒不是大卫的旁边的这些勇士或大卫旁边跟随的臣子，不是，他们基本上集中火力来攻击大卫。好，然后呢，他形容敌人之多，他怎么形容？好，第一个何其加增，好，何其加增先慢讲，有许多人起来攻击我，这个许多人表示很多。然后第二节又说有许多人议论我，也表示很多，他这两个叫做平行对照，第二句接着第一句更强的表示。然后呢，我的敌人何其加增，这个加增的意思其实是用加倍来讲可能比较适合，就是说我不但敌人很多，而且我敌人越来越多，而且越来越多的情况是不是从一变成二，从二变成三，从三变成四，不是，可能是从一变成二，从二变成四，从四变成八，从八变成十六，增加的又更快。所以不是现在多而已，不是普通多而已，是很多，然后很多，然后很多，越来越多啊！它是这种夸大的形容词来表达说，哇，敌人多得不得了啊！那这个敌人呢？这个敌人的用词，它这个希伯来文的那个原来的意思啊，这个敌人这两个字啊，就表示在战场上的斗争，不是这个敌人不是抢女朋友的情敌而已哈、啊，不是这个政客在议论你这个敌人而已，不是。是在战场上这个面对面的肉搏战的那种敌人，所以他这两个字就表达出来那种战场上的那种惨烈啊，那种紧张。然后他说很多很多的敌人，很多很多的敌人，所以他这个语气其实就表达出来，这好像千军万马来围困我那个样子啊，表达出他一种透不过气来的那个样子啊。这个在中文看不出来，可是在希伯来文他们可以感觉出那种感受，面对面的打，然后哇，无边无际的敌人啊。如果你看过那个《Narnia》前一阵子的那个电影，那个中文叫什么不晓得，《Narnia》C.S. 路易斯那个小孩子到衣柜里面，然后看到个奇幻世界，那个《Narnia》，或者是你看过《The Lord of the Rings》魔戒，或者是你看过《妈咪》那个木乃伊，那个埃及那个木乃伊，几千年以前那个木乃伊复活，然后那个这几部电影里面。你看到他那个大军之多啊，你看那个景象，哇，敌人满天满山遍野的那个敌人，就是那种感觉。你可以看到满满的敌人，好像你根本没有办法逃脱那个样子。好，所以他好像被一条蛇这样子捆起来，然后蛇越收越紧， 他这种压迫的透不过气来那种感觉。好，所以事实上他的形容是很深刻的，他被那种困境在里面是非常深刻的。好，然后第二节说，有许多人议论我说，议论我说，这个中文跟英文都没有翻出来啊，其实是议论我的灵说啊，议论我的灵，这个灵呢是指人心中最深处的那种一种需求、一种欲望或者一种信念啊，表示人最深处的一种支持的动力、一种信念。这个就跟那个创世纪在讲说，神造了亚当以后，在他鼻孔里吹了一口气，使他变成有灵的活人，那个灵是一样的。所以这个灵是人最基本，是人这种生物最基本的在里面那种东西。人之所以为人而不是动物，就差在这里，差在这个灵。所以这个灵可以跟神沟通，然后这个灵呢，产生了由这个灵而产生了我们外在的肉体啊、感情啊、精神上面的各种特征，其实都出于这个最深处的一种信念，或者是最深处的一种需要，或者是一种最深处的这种欲望啊。所以敌人在批评，直接批评大卫的灵，而不只是他批评他这个人而已。所以这个是有差别的啊，他不是攻击大卫的肉体而已，所以他不是攻击大卫的身而已，他是攻击大卫的身心灵。我们用中文来讲的话，他事实上攻击大卫很深处的那个基本的人的那个神给予的本质啊，基本的那个。所以他批评他的灵说什么呢？说他得不着神的帮助。中文又翻译错了，不是帮助啊，是救赎。这个又差了很多哈，不是帮助，是救赎。刚刚新译本好像有念出来，新译本叫做救助，还是差了一点哈，是 salvation， 不是 help。help 的实在是太弱了，把原文的意思消掉太多了，是 salvation， 是说他的灵，他这个整个人的最深处得不到神的救赎，他得不到永远的救赎，这个灵得不到救赎就完蛋了啊。这个不只是说肉体打败了而已，或者说就这个生命就结束了而已，是说你的灵得不到神的救赎。好，那这个是一个很深刻的攻击。另外一个有意思的是，他得不着神的救赎。这些人议论他得不着神的救赎。记得我刚一开始讲吗？对神的称呼只要有改变的话，常常就改变的意思。他不是说他得不着耶和华的救赎，他说他得不着神的救赎。这个神呢是一个对于这个神的一般用语，英文常常翻译成 God， 大写的 G， 小写的 OD， 常常翻译成 God。那希伯来文叫做 Elohim 就是对这个神的一般称呼，没有特殊的关系，就是随便什么人都说他是这个神啊，没有表达说我跟他亲密的关系。所以你看，从这些人议论大卫的口中说，哦，那个神，他不是说哦，这个我生命的神，这个创造我的神，这个跟我有约的神，他不是这样讲。他说哦，那个神，他不救大卫的灵魂，他不救赎大卫的灵魂。所以大卫用这个语，他其实暗示在什么？他其实暗示说，那些议论我的人啊，都不是神的百姓，他们跟神没有关系，不像我跟神是耶和华我的神。他们啊，就是说 Elohim， 就是说哦，这个 God 啊，所以这个是很有意思的用语啊。他这样一用，就已经表达出来，我跟神的关系跟你们跟神的关系不一样的啊，很有意思。好，第三节就是大卫他怎么样回应。他怎么样回应这些人对他的攻击、对他的议论、对他的批评？大卫是不是马上就带兵遣将，马上就开始部署防线，马上就开始向外面求救兵，跟外面其他的国家签合约，来一起对抗这些敌人？是不是？不是，他不是。他这边第三节、第四节描述了大卫的回应，却是什么？大卫回应这些人的攻击，用描述耶和华，他说我认识的这个神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神。他完全没有提到他任何的兵力的部署，完全没有提到他任何的反击，完全没有提到，他在说我认识的神是什么样子的神。所以他第三节一开始就那个但，这个但很重要， 中文这个翻对了，这个但是这个但一开始就是一个反驳的语气，他强烈的反驳他们，你们刚那样说的，但是啊，所以他就说，你们说的是对的吗？你们真的打赢我了吗？神真的不救我吗？啊，这个蛋一下子一出来，就马上就反驳他们，就说我跟你的看法不一样。啊，然后呢他说什么？他在描述这个神是什么样的神。他说但你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牌。你看到没有，他又用回耶和华来了。 但你耶和华说，他好像面对神说，你这个神跟我是这么亲密的关系，你耶和华，你这个天上的父亲。好，所以耶和华就有点像那个新约里面用的阿爸父，就很像旧约里面的耶和华。因为新约里面更扩张了嘛，就不是以色列人的这个约定的关系而已嘛，所以就变成阿爸父啊。那英文尤其 NIV 圣经大部分把这个耶和华都翻译成 Lord， L O R D 四个大写，这个失去了原来的意思啊。Lord 就是他几乎把耶和华都翻译成 Lord， 就是一个对神一般的用语啊。那失去了这个亚位的意思，亚位耶和华。好，所以这个第三节他说，但你耶和华是我四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来的。好，是我四维的盾牌。什么是盾牌？盾牌当然就是盾牌，可是他这个盾牌，他用这个盾牌这个字是很清楚的标明了一种盾牌，就是小小的圆形的盾牌，可以套在左手上的这样子一个圆形的盾牌。那这个盾牌可以保护他的手跟保护他的上半身，所以敌人攻击他的时候，他可以用这样挡，他可以这样挡。可他挡了以后呢，他还可以用右手打。所以这个盾牌不但是保护的盾牌，而且还是提供攻击的盾牌，就是提供空间攻击的盾牌。你如果看过那些电影的话，有些人拿盾牌是那种这么大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这个人这样拿，然后这样子咚咚咚一排的人这样走进前来，这么大个盾牌把你全身挡住的，那个就是敌人一直射进来，你就这样挡住就对了，一直往前走，然后后面就是跟着一大堆那个拿枪拿那个的那个兵士，就是开路的。这不是那个盾牌，这个是你自己可以这样子，然后又可以攻击。因为你不要忘记刚刚讲的敌人是在战场上面的敌人，他正描述的敌人是肉搏战的，在战场上面对面在那边打架，在那边打的。好，所以他说耶和华是我四维的盾牌。哎，可是很有意思哦，这个盾牌只是一个盾牌，他用的是单数，耶和华是那一个盾牌。可是这一个盾牌明明就是那么小，你只能保护身体又只能保护这个手，可是他却说这个盾牌是把我四面八方全部围住了。所以他很有意思，他用一个特殊的东西来描述说，又可以守又可以攻，可是这不是你们以为的那个小小的圆盾牌而已，这一个盾牌把这个特殊的盾牌把我四围全部都围起来了，我四面八方的敌人来攻都没有办法攻击我啊。所以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用法。那盾牌不是大卫发明的用法啊，在我看在哪里，创世纪十五章一节，创世纪十五章一节，亚伯兰与神立约啊，这个事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我必大大的赏赐你。所以在神跟亚伯兰立约的时候，神跟亚伯兰讲了一句话，亚伯兰就是以后的亚伯拉罕，神跟亚伯拉罕讲了一句话说，我是你的盾牌，就是这个字啊。所以大卫用回古老的神对于亚伯拉罕的应许，或者是这个提供的一个保护，就说那个神还是那个神保护亚伯拉罕的神，就是这个神现在保护我的那个神，他四维围住我，让我不受到攻击啊。这个是他说他是他四维的盾牌。然后他说是我的荣耀，荣耀这个字哈，通常是用在形容神的，神的荣耀。好，我们说这个神是无所不在的神，这个神是公义的神，这个神是慈爱的神，这个神是大有能力的神，来描写这个神的属性的时候，说这个神是散发出那种不可逼视的荣耀，这是在形容神的。但是他也可以用在人的身上形容人。好，比方说一个人他有他特殊的地位，或者是他特殊的这个品性德性，或者他特殊的智慧，或者说他特殊的这个是一个艺人，他受到公众的认可，受到公众的支持，那么就由人群而赋予他某种人荣耀。好，比方说你是国王的话，你有荣耀，为什么？因为你是国王，不见得你是多好或怎么样，可是因为你是国王，所以由于你的身份你得到一种荣耀。比方说苏格拉底，人给他很高的推崇，为什么？因为人看苏格拉底是一个智慧者，是一个智者，很强的智者，有点像我们对于孔子的这种啊。其实希腊人对于苏格拉底的尊荣远超过于我们对孔子的尊荣啊。你是一个了不起的智者，你是一个非常有德性的人啊。苏格拉底的德性一直被推崇到现在。所以就是说，由于这个人的某种特性，他的身份地位或他的 智慧或他的德性而被人推崇出来的那种荣耀，好，这是用在人身上。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每一个人又有某种程度的荣耀在。我刚刚说的是有特殊身份地位的，现在不是，现在说每一个人。为什么每一个人都有特殊的荣耀呢？因为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所以神赋予每一个人基本的尊严、基本的荣耀。好，这也可以用在人的身上。所以呢，大卫这个时候他说：“耶和华，你是我的荣耀。”为什么呢？因为他自己的荣耀已经没有了。他是什么？他是国王，他是一国之君。他现在像一个丧家之犬一样逃出来，被自己的儿子追杀，追杀到没地方跑。所以他说，我自己的荣耀，我做王，我做这个以色列的国王，我这因为我国王而得的尊荣已经没有了。那我唯一所靠的是那个真正的荣耀，是那个永远被打不倒的荣耀。我现在已经不是王了，我现在已经逃出来，现在王是亚沙龙了。所以圣经上写得很清楚，亚沙龙在耶路撒冷做王了。好，我已经不是王了，我已经没有坐在那个宝座上了，我王的荣耀已经没有了。那所以我倚靠谁？我唯有倚靠那个真正的荣耀，那个荣耀是不是任何势力，不是任何暴乱能够打倒的，永远的荣耀就是那个神，那个耶和华。好，所以他把神作为他的荣耀，是一个好像说，把他自己这种不能够控制的人的东西，转换成了一种永远坚定一个神的东西，神的荣耀在那里。那现在他说，我的荣耀就是你，好，因为只有你才是能够真正的给予荣耀，才是真正的给予尊严的那一位神。好，所以他这样子等于是表达了他一个非常强烈的这种信靠在那里。好，然后呢，他说又是叫我抬起头来的，这个新译本也翻得比较好一点啊。他刚刚怎么讲的？是他使我抬起头来的那个啊。这个原来的意思就是说啊，那位神他抬起我的头来啊，或者说他使我抬起头来啊。那这个抬头哈，抬头又有一些很多的意思在里面。抬头呢，如果就说看你这个头是怎么抬法，是你自己抬的头呢，还是人家叫你抬的头呢，还是人家把你抬的头呢？哈，这不一样的。如果你自己把头抬得高高的话，那的意思是说我非常的骄傲，我非常的自大，我看不起你们所有的人，就相当于中国人说你眼睛长在头顶上，你头抬起来以后，这个眼睛就长在原来的头顶上，这个头自己抬得高高的，这是我自己抬头的意思啊，瞧不起一切的人。可是如果是这个一个有尊位的人叫你抬头，那意思又不一样了。如果是国王叫你抬头，那意思又不一样了啊。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看过这个以前我不晓得，这都是我小时候看，我现在已经不太看。我小时候看的这些这个很多的中国的这个电视剧啊，都很有意思的啊。那这个常常在一个皇帝他想要到民间去搜刮美女的时候，然后叫这个官员到天下各地去寻找美女，然后找到了以后呢，来入宫见皇帝。然后入宫见皇帝的时候，皇帝坐在这个金銮宝座上面，这个女的就走进来，然后就跪在下面怎么样，头低低的。然后那皇帝就说什么，抬起头来。然后那女的接着说什么，民女有罪不敢抬头。然后皇帝接着说什么，赐你无罪抬起头来。然后这女的一抬头，皇帝哇这么漂亮。都是这样演的，这很有意思啊。这边真的很有意思。他两个，第一个，为什么每一次来要说民女有罪不敢抬头，他根本没有，他是被选进来，就 suppose 他不是所谓的罪人啊。这个我不晓得中国为什么会有这种思想，这个思想跟圣经的思想非常接近，就是说一个人到达一个大君王面前，就好像他是有罪的。其实圣经就是这样讲的，我们所有的人在神的面前都是有罪的。可是中国人没有这种基本的观念，可是他在这里面显现出一种很相似的东西。好，一个寻常老小百姓到达皇帝面前的时候，他就要说，我有罪我不敢抬头，因为我不能看你，因为你的威严太大了，我不敢看你。那除非怎么样，你赦免我的罪，然后你叫我抬起头来。所以赦你无罪抬起头来的时候，他就可以抬头了。那是国王叫他抬头的。国王叫他抬头的意思是说，国王对他的认可，对他的接受，对他的评价提高了，这个人我完全的接纳了，不是你自己抬头的。那现在 大卫说得很清楚，是耶和华是那个把我头抬起来的。啊，大卫这时候这个逃跑的丧家之犬啊，就是他非常有理由低头垂头丧气的唉声叹气的，可他却说你耶和华把我的头抬起来。啊，就是说你我在这种境况之下，可是你仍然接纳我，你仍然认可我，并且呢在公众之下来接纳我。好，这个皇帝在金銮殿面前叫他抬头，是在文武百官面前接纳他。大卫写这个诗是表达，虽然他写这个诗到万马千军万马的敌人不是说在他面前看不到他，可他表现的情况就是这样子，他表现的景况是面对面的厮杀，所以就好像说所有公开的人都看到他一样。所以他说，神啊，你让我在公开的面前的敌人面前你叫我抬起头来，也就是说在所有的敌人面前你认可我，你支持我。好，所以这是很强的一种信念，很不一样的这种感觉啊。那另外一个，再一个意义呢？这个抬头呢，是抬起头来仰望这位万军之耶和华，也就是说，表达说我对于这个神的敬拜、崇拜跟完全的信靠。啊，这个在诗篇24篇第7节有一个例子，诗篇24篇第7节，他说：“众城门啊，你们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你们要被举起，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他对那些城门在讲话，他叫这些城门抬起头来，为什么呢？因为那荣耀的王要进城了，所以你们这些城门啊，抬起头来仰望这个荣耀的王，抬头看他这种无限的荣耀。那所以这个其实这也是因为神要进来了，所以神让他们抬起头来看他的荣耀啊。所以这个地方，所以抬头的再一层意思是仰望这个神的荣耀，然后接受这个神的一切的这个属性啊，对神的信靠。所以他这很有意思的，他说你叫我抬起头来的，是你叫我抬起头来的，不是我自己随随便便抬起头来的。然后你在众人面前来认可我啊，虽然我如此的好像落魄。好，然后第四节他说，我用我的声音求告耶和华。这个新译本翻译也不错，忘记他怎么讲的，但是英文翻译的不好。如果你们看英文 NIV 的话，他说我向神大声的呼叫啊 ，I cry aloud， 我向神大声的呼叫。这个原来没有大声的意思，一点都没有大声的意思，就是我用我的声音去叫神，就是我向神呼叫。所以这边说我用我的声音求告耶和华啊，这个中文这一句中文翻译的很好，就是说他前面才讲的，他。神使他在千军万马之前抬起头来，神是他的荣耀，他对神的信号如此之大，可他接下来又说我求告他，这意思就是说大卫不是一个怎么讲叫做 naive 或者叫做天真或叫做这个完全好像认为说啊，我只要信号神就好了，什么都不用，没关系，什么事情我也不用 worry， 或者说什么事情我也都不管了。他不是，他还很清楚的表示说我还是要呼求神的，不是说我跟神哎，反正你会救我，不管了，我什么事情也不用处理了。啊，他接下来就说我呼求神，所以他这个就表示说他承认他的谦卑，承认他的无用，承认他没有任何能力来抵抗，所以他说我用我的声音呼叫神。啊，虽然我知道我对这个神是如此的信靠，但是我还是要求神帮助啊。啊，就是说 就好像说我虽然知道这个我爸爸对我很好，可是怎么样，可是我想要东西的时候，这个东西能帮助我的时候，我还是要向他要啊。所以他仍然要向神求，他不是认为说哦，这千军万马我都没看见没关系，他不是这个样子。虽然他安心的在神的保护里面，可他不是这个完全的视若无睹。他说神啊，求你帮助我，这个他用他的声音求告耶和华，然后呢他就从他的圣山上应允我。这个应允又翻译不好啊，那个新译本翻译对了，回答不是应允，回应可是没有允的意思，不是说答应了，是回应的，回答了，好，就是 answer 而已，不是 he promised me 或者说这个 he say yes， 没有这个，就是 answer。 他就从他的圣山上回答我啊，那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意思他的用语啊，他原来的意思就是说，每一次我呼求神的时候，神就从他的圣山上回答我。 每一次我一呼求神，神就从他的圣章上回答我。所以意思就好像说他有过去的经验一样，他已经呼叫神好多次了，不是这不是第一次呼叫神的，他每一次呼叫神，神都回答他。所以就表示说我很有信心的，我不是这个突然想到说哎呀我要叫神，不是，我每一逢灾难的时候我就呼叫神的，然后神都回答我。好，所以他不需要再说神说 yes or no 了，你知道吗？中文翻译成应允，当然意思是没有错的，可是有一点，我觉得有一点画蛇添足。啊，我在困难的时候呼叫神，神回答我，然后你看他上下的描述，你很清楚神是正面的回答他，不是反面的回答他，说我不理你了，啊，不是，啊，同时呢，他这个回答是现在进行式，你知道吗？就是 is answering。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他说我不论我什么时候呼叫神，我现在呼叫神，我就好像听到了 is answering 嘛，神就正在回答我，啊，所以就好像说他已经听到神正在回答他的样子。那意思就是说他非常相信神的回答，他非常相信神跟他同在，啊，他并不是说我真的听到神说，哦，大卫你不要怕什么，他不是这样讲，可他说我就好像听到神正在回答我了，我一边呼求神就已经正在回答我了。好，这个是表明他对神的是如此的相信。第二个呢，神从哪里回答他？从他的圣山，神的圣山。神的圣山在哪里？在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的锡安山上，在圣殿山上。耶路撒冷的锡安代表什么？啊，代表神的宫殿，代表神的同在，代表神的房屋，代表神就在那里。所以呢，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说我大卫已经失去我的王位了，我再也不坐在我的宝座上了，可是神呢，他还坐在那里，他没有因为这个叛乱，没有因为这么多的人，他也被赶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没有，他仍然在耶路撒冷他的宝座上面。神不会因为这些东西而失掉他的王位，而失掉他的尊荣。所以说神仍然在耶路撒冷圣山坐得稳稳的，在他的宝座上面。虽然我大卫没有办法在我宝座上面，可是神仍然在那里。啊，那神在耶路撒冷，大卫在约旦河以东，他向神呼叫，神正在回答他。表示什么呢？表示神的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要不然他在约旦河以东那边呼叫，神在耶路撒冷怎么听得到呢？所以他就表示说，这个神是无所不在的，你不管在哪里呼叫他，他都听得到。而且呢，他永远是那个王。他不会就这样子就被赶离他的宝座。好，然后这就是他回答那些人的，他的回应，他的回应是描述他的神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神。好，好，接下来五到八节，五到八节大卫呢就描述了一些，他说我躺下睡觉，我醒着，耶和华都保佑我，虽有成万的百姓周围攻击我，我也不怕。耶和华求你起来，我的神啊求你救我，因为你打碎了一切仇敌的腮骨，敲碎了恶人的牙齿，救恩属乎耶和华，愿你赐福给你的百姓。他这种描述起来就说好像说事情已经完成了，他的描述的那个语气就是说这个救赎已经实现了，已经完成了，你知道吗？他是在描他的语气是在描述一个已经完成的事实，不是在讲一个未来的希望。所以就说对于这个诗人，对于这个大卫来讲，他已经看到这个事情成功了，虽然还没有成功，虽然他仍然在四面围攻之下，可他已经看到成功了。这就好像亚伯拉罕说他远远的遥望他的家乡，啊，他仍然在那里，可他远远的看到他的家乡，看到那个天上的耶路撒冷，啊，这是强烈信心的表现。好，所以第五节说我躺下睡觉我醒着，耶和华都保佑我，啊，第一个这个保佑翻译的不好，不是保佑，因为中国人你听起来保佑好像求神求菩萨的样子，这个保佑其实是维护、支持、看顾，啊，这是英文是 sustain，啊，维护、支持、保守、看顾的意思，神保守他。好，他前面说我躺下睡觉我醒着，因为耶和华都保守我，中文漏了两个字，因为，有这个因为就非常重要了，这个是刚刚新译本汪先举念的，有这个因为在里面。我躺下睡觉我醒着，为什么我可以躺下睡觉，为什么可以醒着？因为耶和华都保护我，不是我这个神经太大条了，这个不管外面多吵多闹我照样睡得着，不是，是我知道这个神在保佑我，在保护我，所以我可以躺下睡觉，所以我可以醒着。好，所以通常很多圣经学者根据第五节 我躺下睡觉，我醒着，因为耶和华都保护我。根据第五节，他们认为这首诗是大卫逃难出去以后，第一天晚上扎营了以后，睡觉以后，第二天早上醒来以后写的。根据第五节，很多圣经学者认为这个样子。他在第一天晚上逃出去，他照样睡觉，然后第二天早上醒来以后，他写了这首诗。也就是说，你让我安然的睡觉，我昨天晚上照样睡得着，我可以好好的睡觉，我今天早上还可以醒得来。我们就说我没有在睡觉的时候就完蛋了，就被敌人攻击就死掉了。我之所以能够晚上好好睡觉，我之所以能够这个早上起得来呢，因为我知道你在保护我，因为我知道你会保护我，因为我对神的认识，所以我可以睡得着。他在那个时候能够睡得着，那真的是很 amazing， 讲不出来了。他那个时候居然可以睡觉。啊，可是你就是他一般来讲都认为这是一个 literal 的描述，不是，这不是一个 general 的描述，这不是一般性的描述，说哦，我表示一天任何时候神都在保护我，不是这个意思，有这个因为在那里。啊，如果因为这两个字不在的话，那就是一般的描述，耶和华都保护我，所以呢，我无论什么时候我都不怕。可他不是，他是说因为耶和华保护我，所以我昨天睡得着，所以我今天早上醒得来。啊，你看那个在哪里？使徒行传十二章五到六节。使徒行传十二章，对，放到路加福音去了。使徒行传十二章五到六节在讲什么呢？在讲雅各已经被希律王杀掉了，哈。然后呢，接下来希律王要对彼得下手了，所以彼得被抓着关到监狱里面了。第五节、第六节说什么呢？于是彼得被囚在监里。教会却为他切切的祷告神。第六节说，希律要将他提出来的前一夜，就是说第二天就要杀他了。希律要将他提出来的前一夜，彼得被两条铁链锁着，睡在两个兵丁当中，看守的人也在门外看守。这边的描述，他睡在是说他睡着的意思。啊，他一边绑一个，这边绑一个，然后门外还有人看，然后第二天早上被去砍头了。他还睡着了，啊，这个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事情，除非他完全知道神在那里。好，对于彼得的情况，我相信彼得他是觉得说，他彼得的意念一定是说，就算我第二天被砍头的话，那也是神的意思，我一样不担心，因为反正是我与神同在，我早一点去见神。好，所以就是说，有些人，比方说我们生病或者干嘛，我们要去动手术或什么，或是很紧急的开刀，我们有时候会怕说，我这一睡不知道起都起不来了，啊。可是如果是像大卫这个样子的话，他就说他知道说，即使我这一睡醒不来了，那也没关系，反正就是神带我去，我就跟神在一起，啊。那他这边当时他醒过来以后说的话，哎，我又醒了，神还是留我在这里，所以因为我知道神保守我，啊，并不是说神保守我就一定让你醒得来，不是，没有这个意思。他在这边是描述他当时的情况，啊，所以他为什么可以睡觉，他为什么可以醒，因为神保守着他。好，接下来第六节，虽有成万的百姓来周围攻击我，我也不怕。啊，虽有成万的百姓，成万回应第一节第二节的很多人，多到什么地步呢？中文翻译成成万，其实原来的意思是算不清了，数不清，所以有数不清的人来攻击我，啊，数不清，所以这个就是回应第一节第二节说真多啊，数不清的人来周围攻击我，啊，不是就是只是随随便便的，是围住我然后来开始进攻我。他说我也不怕，那这个已经暗示在前面几节了，他如何描述神的，他说他能够睡觉，他能够醒，这已经暗示了说我不怕的，你们来攻击我不怕的，因为我四围有那么一个盾牌在那里，那一个盾牌你们永远打不倒的盾牌。好，第七节说，耶和华，求你起来，我的神啊，求你救我，因为你打了我一切仇敌的腮骨，敲碎了恶人的牙齿。好，这有几个地方哈，耶和华，求你起来，应该是没有那个啊，没有求你，啊，原来是说起来耶和华，然后我的神啊，没有那个啊，求你救我，没有那个求你，应该是救我，我的神，啊，所以原文是命令句，起来，耶和华，救我，我的神，啊，那他对神下命令啊，很有意思。这个地方这种特殊的用法， 在整个旧约当中只有16次，这是一个很特殊的用法。而这种特殊的用法呢，绝大多数是很清楚的表明向神深切的呼求啊，用命令句来表示这个人向神热切的求救赎。所以表面是命令句，可是看人知道其实是在求啊。所以中文翻译成求其实是没有错，可是很可惜就意思就少了很多了，那个强烈的语气完全不见了啊。起来耶和华救我，我的神啊，这个是强烈的命令来表达强烈的需求，求神你一定要救我啊，很强的祈求在那里啊。那这边很有意思哦，第一个他说耶和华啊，我起来耶和华，所以他跟神面对面的在讲话，说起来耶和华，他又用耶和华，意思就是说我们是很亲密的。然后他这个起来回应第一节的起来，第一节说什么，很多人起来攻击我，现在呢神起来，所以两个都是起来，可是一个是攻击我，一个是救我，一个是保护我啊。这个起来就是说我坐了很久了，我趴了很久了，我一起来马上就要动作了，就好像那个打仗那些兵啊，趴在那里蹲了很久，然后这个指挥官说前进攻击，他们一站起来就冲了啊，就是说这个动作接下来以后马上就是行动了，所以一起来马上就要行动，所以他期望什么，所以他期望神的救赎马上就来了啊。所以他说起来耶和华，然后接下来他说什么，救我我的神，救我的这个救我就是第二节后面的，我刚刚说翻译成神的帮助是不对的，是神的救赎，所以救我这个救我就是第二节的救赎。第二节那些人说什么呢，那些人说大卫这家伙他的灵魂得不到神的救赎，可这里大卫怎么回答他，他说救我我的神，意思就是说他这个救我跟那个救跟第二节的那个救赎是完全一样的，用一样的字来回应他们，说你说那个神不会救我，现在神就要救我了。然后你再看到没有，他说我的神，他不是说耶和华，他这一句话他回应第二节的时候，第二节我刚刚不是说他得不到神的帮助，他用的那个神是 God， 是一个 Elohim， 是一个通称的神吗，所以表示这些外邦人不是神的百，表示这些攻击他的人不是神的百姓吗？那大卫这个地方他用来回应他第二节的时候，他用同样的字，他说你们说的那一个不知道什么的神，那一个神就是你们说的那一个神，他现在就要救我了，可是那一个神又不像你们所说的那一个神，那个神是我的神，他这样说我的神，所以他说 My Elohim 啊，很有意思的，他前面是说 Elohim， 就说我也不知道这神是什么，他现在说那个你们说的 Elohim 啊，就是我的神，是 My Elohim， 所以他用一样的字来反映第二节，你们说他不救我，他现在马上就救我了，而且那个是我的神。好，接下来说因为你打过一切仇敌的腮骨，敲碎了恶人的牙齿，没有因为，因为这两个字不在那里，这新译本翻对了啊，没有因为，这是一个，他不是在讲原因哦，因为你打碎了我敌人仇骨，所以我向你求救，不是这个意思，没有因为，就是他在描述一个事情，他说救我耶和华啊，起来耶和华救我，我的神，你打碎了我一切打了我一切仇敌的腮骨，你敲碎了我恶人的牙齿，他是在描述一个好像事实的样子的东西。所以他等于是在描述这个神的作为，描述这个神的救赎，他不是在说一个什么原因，没有因为在这里。好，什么叫打的敌人的腮骨哈？这中文直接看起来好像就是说哦，打大胜仗了，其实不是这个意思的，他并没有在讲打大胜仗的意思，打敌人的腮骨就在打这里，这样咚打这里，或者是打这里哈，下巴的腮骨，或者是 cheek， 打敌人的腮骨是一种当面羞辱的意思，当面的侮辱你啊。耶利米哀歌三章三十节，我现在不念了哈。耶利米哀歌三章三十节很清楚的，打你的腮骨是当面的羞辱你的意思。敲碎了恶人的牙齿呢啊，诗篇五十八章六节啊，我也不念了。诗篇五十八章六节，打碎敌人的牙齿呢，恶人的牙齿呢，是说就好像一个狮子哈，一个狮子他抢了叼了一只羊，然后就赶快要把羊叼走，然后可是你追上去，嘣一拳把他牙齿打掉。那他那个羊再也叼不住了，就咚就掉下来，所以你就把那个羊救回来了。好，所以一个意思是说，敌人的抢去的这个俘虏被你救，已经被你救回来了。那第二个呢是说，还没有叼到这只羊，这个狮子的牙齿全部被你打碎了。那这狮子还能干嘛？什么也不能干了。这意思就是说，敌人强大的力量被你摧毁了。不管敌人是多么强，可是你把他牙齿都打烂了。他再也没有凶猛的力量， 好，所以这两个意思都应用在大卫身上。他也可以等于说被围了，就说逃跑的乱，逃跑的这个很凄凄惨惨了。也可以说这个敌人还没有正式的把他抓起来。好，所以就说神在敌人面前，在大军面前羞辱敌人，打他的那个腮骨，跟拔胡子一样啊。人家派使者来，你把他胡子拔掉送他回去也是一样的意思啊。有很多你把他裙子剪掉也是一样，这些都是当面羞辱的意思啊。虽然说在大军面前当面羞辱我的敌人，这就好像那个诗篇23篇说，你在仇敌面前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啊，就是在当大家的面前，你做一件事情表示支持我，表示把敌人当面的羞辱啊，这个是在这里。那他用的这个语气也是很有意思在里面。他用说起来耶和华救我，我的神。好，你看回去看民数记10:35，民数记10:35。好，那时候是以色列人他们要离开神的山，要往西乃进行的时候啊，就是不是他要离开西乃山，然后继续往旷野走的时候，那个摩西所做的祷告。以色列人他们怎么走的？不要忘记他们扎营，对不对？他们扎营，四面扎营，然后耶和华的云柱上升的时候，他们就拔营，然后他们跟着起来，然后开始往前走。往前走的时候，约柜走在前面，表示什么？表示带领。那约柜表示什么？约柜表示神的同在。所以谁是这个以色列的大军的首领？是耶和华。大军的首领是跟他们在一起的，所以约柜跟圣殿一样，象征神的同在。所以他们要走的时候，你看35，约柜往前行的时候，摩西就说：“耶和华，求你兴起，愿你的仇敌四散，愿恨你的人从你面前逃跑。”这个大卫讲的那语气跟这语气很像的。大卫说：“起来，耶和华，救我，我的神。”跟这个很像。耶和华，求你兴起，愿你的仇敌四散，愿恨你的人从你面前逃跑。所以他用这个背景，他用这种同摩西祷告过的背景在这边来祷告。摩西的时候就是我刚刚说的约柜代表神的同在，他这个时候呢，大卫他用这个祷告，可是他做了一件事情。如果你去看撒母耳记下的时候，你知道大卫逃出来的时候，祭司把约柜抬出来一起走了。大卫跟那个祭司讲说，你们把约柜抬回去，抬回耶路撒冷，不要抬着约柜跟我走。他说如果神要救我的话，我一定回到耶路撒冷跟这个约柜同在，如果神不救我的话，你约柜抬在我旁边一点用都没有。这句话没有讲啊，这句话圣经里面没有讲，可是他意思很清楚，如果神没有救我，我马上就完蛋了，再抬约柜什么都没有用。所以你比较一下，大卫的心中非常清楚，他用那个景象，那个景象是用约柜来代表神的同在，与以色列民的同在，保护以色列民。他用那个景象的祷告用在这里，可是他同时把约柜叫走，那就表示大卫清楚的知道约柜这个柜子本身不代表什么。好，这个概念非常超越哦，这是我们新约大概每一个人都知道的，可是旧约以色列那个时候不是这样子的。约柜这个柜子对他们来讲重要的不得了，大卫说你把它抬回去。所以他清楚的知道神的同在不是因为这个柜子在不在，而是因为谁是神的百姓，谁遵守耶和华的律法。所以说你把柜子抬回去吧，反正神要保护我，我一定回来跟那个柜子在一起，神不要保护我，我马上就死啊。所以他用这个祷告来对应那个东西，表明他对神的清楚的认知，跟他知道神的属性是什么，神怎么样跟人同在，不是有什么东西在那里。好，最后一节，救恩属乎耶和华，愿你赐福给你的百姓。这个愿是没有的，这个愿不能在那里。救恩属乎耶和华，你赐福给你的百姓。好，救恩属乎耶和华，这个救恩从哪里来？这个救恩又回应到第二节了。刚第二节那些攻击他的人说神不会救你的灵魂的，他现在马上就说了，救不救灵魂是属于神，不是在于你说的，你再怎么说不见得的，我再怎么求不见得的，救恩唯有神能够给，神救不救赎唯有神能决定，不是你在那边说一说就决定的，也不是我在这边求一求就决定的。为什么？可是为什么我知道我求一求神会救我呢？因为神跟我有立约的，因为神已经在那边讲了，说大卫之约已经讲下来了，亚伯拉罕之约已经说了， 所以神不论是你内部的叛乱，比方说亚撒龙的叛乱，不论是外部的叛乱，比方说巴比伦的围攻，神不会背他的约的。神只要立下的约一定遵守的。神的救赎是神在于神的主权，不是在于人你在里面说一说就罢了，不是我随便求一求就罢了。救恩属乎耶和华，好，这句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一句，救恩属乎耶和华。在路加福音或者马太福音，好了，马太福音19章16到26节，我这边不念了。马太福音19章16到26节记了一个大家非常有名的故事，一个少年的官来求耶稣说要怎么样得到永生。耶稣说，哦，你要做十诫里面的这些这些这些，他说我都做了。耶稣说，哦，那还不够，你要卖掉你所有的一切跟随我。那少年官就忧忧愁愁的走了。然后耶稣就说，你们看啊，有钱的人要进天国是何等的难啊。然后他说，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有钱人要进神的国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他的门徒就说，啊，那这样谁能进神的国呢？耶稣说，这事在人是不能，在神却可以。这句话是指神的救赎，救赎是神的工作，不是任何人的工作。所以你要把一个骆驼穿过针眼当然不可能，可是神救赎这件事情比那个还要难，神却可以做。好，救赎在乎神，不在乎任何人。如果救赎在乎人，那不糟糕了。你去想一想，其实如果救赎在乎敌人，讲一讲咒诅我一下，或在乎我求一求就决定的话，那真的糟糕了，天下大乱。救赎不在乎任何其他的，在乎于神本身自己而已。好，然后说你赐福给你的百姓，其实原来是说你的百姓你赐福，好，原来是这样讲的，不是愿。大卫不是在求一件事情，再一次，大卫不是在求一件事情，大卫是在说一个事实，大卫是在说明一件不动摇的事情，不管是以前的或者是现在的或者是以后的，说明一件永远不变的事情，就是神赐福给他的百姓，神一定赐福给他的百姓，不是说求神啊，求你赐福给你的百姓，没有，神赐福给他的百姓，啊，神，所以他又回应了前面的话了，他的，你看他字里行间一路讲下来，他就很清楚的说，神一定救我的，神救我，神会给我福气的，那神救谁？神救他的百姓，所以我是他的百姓，然后你们呢？你们这些人不是，可是这些人是谁？你不要忘记，这些人是以色列人吗？谁来攻击大卫的？全都是以色列人。也许有少数的外邦人跟在那里，可是都是以色列人。亚撒龙他自己的儿子啊，带领以色列的国民啊来攻击他。可是他说什么？他说我是神的百姓，你们都不是，因为你们作恶，你们脱离神的这个命令之外。这边另外显出一点，大卫他不是只关心他个人当时的情况而已，他不是说，啊，赶快救我，赶快救我，我得救了就一切都结束了。他不是，他同时想到了神所有的百姓，所以他说救恩是耶和华事情，然后说呢，神救赎我，不是神救赎他的百姓，是复数的，所有他的百姓，所以只要是他的百姓，神都赐福给他们，啊，所以他不只是想到他自己而已，他想到所有神的百姓，同时呢，他也想到跟随他的那些百姓，所以他希望呢，他能够得救以后，他能够回耶路撒冷，让他的百姓们能够安居乐业，啊，一方面是当时的情况，一方面他想到神的整个国度，所有神的百姓都得到神的赐福，啊，所以这篇这样子一直下来到这里就结束。那你可以看到大卫在诉苦当中真正的表现出来对神如何的信靠，啊，如何的信靠神，如何的确定神会救赎他。他的根基是大卫之约，那我们的根基是什么？啊，我们的根基其实是一样的，从亚伯拉罕来的亚伯拉罕之约，然后大卫之约，只不过意思变了。大卫之约这个大卫的一脉下来的这个国度，从以色列君王给以色列人民的国度，变成了耶稣基督给神百姓的国度。约定还是没有变，可是整个范围变了，啊，变得不同了。所以这边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讯息哈，就是你在碰到各种灾难的时候你是怎么反应的，啊，你碰到各种敌人的时候你是怎么反应的。所有的敌人不见得是像大卫这种敌人，所有的各种让你痛苦的，让你忧虑的，让你忧愁的，让你发让你睡不着的，让你所有的敌人，当这些敌人在你面前的时候你怎么处理的，你看大卫怎么处理的，啊，这篇诗篇我们要从这个地方学，这很重要的，非常重要的。所以我刚刚特别请彭威在我们唱119篇，我让他们唱了五次， 啊，这首诗篇是非常好的诗篇。你以后如果真的是忧愁的时候，你来看一看这首诗篇。诗篇119篇，对不起啊，是这个诗歌119。哇，叫你背诗篇119篇完蛋了，176节。诗歌，这本诗歌的119歌啊，这个非常好啊。耶稣是我亲爱的朋友，担当我的罪与忧愁。耶稣担当我的罪与忧愁，你要看清楚啊！何等权力能将万事带到主恩座前求？多少平安屡屡失去，多少痛苦白白受。我们失去了很多的平安，我们受了很多的痛苦，可事实上是白受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没有将事情带到神的面前。大卫怎么反应的？你要看清楚大卫怎么反应的。他转向神，他不是自己干什么，他转向神。他不是马上立下计划，他不是凭他自己的分析，敌军10万，我军1万，敌军从东宫来，我怎么样？没有，他都没有做这些事情。我不是说不要做这些事情啊，他是先转向神，然后在神的带领之下做下面的事情。我没有说人不要做人的事情，可是你先做什么事情，还有你先信靠谁？你马上计划，那绝对是你信靠你自己，你不是信靠神的。好，这边多少平安屡屡失去，多少痛苦白白受，因为我们没有将事情带到神的面前。你有没有遇到试炼或遇到引诱？你有没有烦恼压心头？有啊，我常常有烦恼压心头啊。可是他说你不要灰心，不要丧胆，因为你带到神的面前求。到哪里去找这样的一个好朋友？没有，你永远找不到了，除了耶稣基督一个。他可以分担你一切的苦与忧。耶稣知道我们的软弱，带到神的面前求。你有没有软弱劳苦多愁？你有没有很重的担子压肩头？那你怎么办？你到主耶稣那里去，到主恩面前求。朋友全部都弃了我，这个好朋友全部都离开了我，没有关系，还是有耶稣在那里。因为我知道在耶稣中间一定蒙到他的保守，一定得到永远的爱。好，这首诗歌非常非常的好。可是常常有人问说，那怎么求呢？那怎么样放重担？这真的是看我们有没有转向神。好，有一个 commentary， 就是英文的那个解经书，他在解释大卫这个情况的时候，他用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话，他说这个 David abandoned his burden to God， abandon 是放弃， his burden 是他所有的重担，他把他的重担放弃了，他说我不要，那可是这个重担不是说就没了，那你要 somewhere。某些人某个力量帮你把这个重担解除掉，怎么办？给神。所以你看这首诗歌也讲，我们为什么受苦，我们为什么痛苦，是因为我们不肯把重担放弃。我们说这是我的重担，你别来抢我的，这是我的 burden， 你不要来管我。我们常常这样做的，真的，因为没有真正的把 burden 交给神。那真正什么叫做把 burden 交给神？真的就是到神面前来，先到神面前祷告，然后先问神，这些困难到底是什么？到底有没有要告诉我什么？这不只是光 medical 的问题啊，不只是 physical 的问题，不只是这更深的 spiritual 的问题，更深我们跟神关系的问题，就是这个灵嘛。这些敌人要摧毁大卫的灵，把大卫的灵一摧毁，他所有都完蛋了。那大卫说：“我拒绝，我的灵不被你摧毁，因为我的灵是在建筑在神那里。”我跟神的沟通永远在那里，所以我能够把我里面的东西交给神，所以跟神祷告，然后就要问神说，我是不是有什么地方需要改的地方？好，神常常借着各种困难痛苦来帮我们看到我们的一些弱点，一些就所谓其实是罪啊，看到我们的一些罪，然后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来让神来帮助我们。所以一个最重要的是要很谦卑自己下来，很谦卑自己下来。你一定要随时了解你我有很多罪的，有很多错的地方的，有很多没有处理好的东西的。那神借着各种状况，很可能各种磨练，各种困难，其实是要帮你。可是如果你没有在这个困难当中得到功课，就是说学到说我到底应该什么地方应该改进，我什么罪应该要在神面前认，那你靠你自己死撑，你就是多少痛苦白白受。你这个你也过去了，可能一年十年 eventually 你这个困难过去了，可是你就是白受了，你这痛苦全部白受了，你凄惨得不得了，然后你什么都没有学到，然后下一次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又同样的，你又用自己的力量死撑着，这是我的包袱，我不给你。 好，所以说来说去，认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来到神面前祷告，然后认罪，说让神看到我们到底哪里不对，哪里需要认罪，我们的生活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要只好就是把心掏出来给神，就说我愿意改啊。常常的是有时候我们知道某些事情不对，可是我不愿意改，因为这一改呢，对我家庭变动太大，这一改呢，我的前途看不见了，我不知道我将来能不能活了，这一改呢，这个我的小孩谁照顾呢，等等等等等等啊。我们有太多太多的理由不要去听神的话，就是说 even 我三号清楚神其实要我怎么样，但是我不愿意去做，因为这是我的包袱，我不给你。神要帮我背的时候我不给他，常常因为神要帮我背的时候对我造成很多的后果，这种后果是我不愿意承担的啊，对我家庭生活的影响啊，对我收入的影响啊，对我孩子的教育啊，选一个好学区啊，不要一个好学区啊，这些东西你可能都没有想到，跟这个是完全有关系的，跟神是非常有关系的。 OK， 好，我们今天讲到这里，我们一起唱回应诗歌。回应诗歌是在这本歌本的最后面，对不起，最前面，主导文，第一，翻开第一个，主导文。